好，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哈。这边有提到，就是说行六度能否对治《白法名门论》所说的根本脊髓烦恼，如念啊、如愤恨恼怒缠缚啊、狂等等这些烦恼，可以？啊，如果依照我们前面讲，前面有一个道理啊，前面那个有进藏，对，进藏方便，啊，那个进藏方便就是我们。这里面进藏方便者就是利用静定慧啊，所以当然可以。那再过来，我们里面其实修行里面有一个大家注意的，其实所谓的烦恼，烦恼跟我们就是这一块心，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的那个种子，这种习性，这个习性已经累积，这样不断在串习，所以它很容易随境就生出来。而且这个你要知道，烦恼也是什么？一个烦恼会串起那烦恼，烦恼为就是这个法会以这个法为基础生另外一个法，所以你注意看，假如你开始懈怠，你原来所得的功德不但不见，其他过失的一个一个跑出来，所以越懈怠越难恢复。好，一个烦恼，你如果纵容一个烦恼。而且我们要知道，假如你有一个很根本的大烦恼，这个烦恼以你来看是很重的话，你经常其他烦恼也是跟它有关，经常会以此烦恼生其他烦恼。好，那有的人是什么都有，那如果烦恼习性这个贪啊嗔啊什么都有的话，其实你要知道，他因为这个烦恼所束缚的力道很强，而因此因缘障碍他修学呢也很大，他这个内心里面心是无相嘛，哦，无畏的，可是他是什么不断在滋长的，这个所以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能好好审慎的体会一下。我最近一直在谈这个道理，我们所有的颠倒真正要能减除这个众生烦恼性，必须要是知道一切烦恼的根源啊。如果以唯识来讲，叫遍计所知，对一个一切因缘所生法的不当的认知，这才是根源产生的烦恼的产生。那我以我们众生来讲，谁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啊，对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其实是众生生轮回的开始，轮回的滋长力量。所以假如能掌握到这一点，而且这是根本点，这就是心经所说的，就照见五蕴皆空才是度一切苦厄。所以我们应该在以培养如何照见五蕴皆空的正见，然后如何来随观五蕴皆空，这是整个修行的根源处。不管是阿含乃是任何传都谈这个的。好，那假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而随着你现在的色受想行识的造作染着，即便你是造善业也都不离那种轮回。为什么？你是不过是以善的东西在滋生滋长这个重五蕴命啊，五蕴生命啊，对不对？好，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如果行六度，你的六度里面，你看啊，我们讲布施什么？舍贪，是舍。那贪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对，你看这里不是讲吗？与身心升起之法者，身心升起，如果你有坚持的话，这就不是布施。所以布施要舍什么？色心之身心之执。那身心之执不是在破色蕴吗？不是在某个法义上它就不在破它吗？所以你看所有的修行有意义，不是就是跟心经一样啊，所有的修行资粮都是为成就你毕竟到最后的照见五蕴皆空。因为三世诸佛就是因他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要知道离此所有修行变成就很难成就意义了。好，你现在我们要看你所举的这些烦恼相， 只是就一个颠倒无明所生出差别的作用相而已、啊、那包括功德也是一根本诸法实相所演出不同的功德相。所以如果你能掌握佛法的根源，能统摄所有六度该修的基本精神，这是六度不过是纷纷去转化你那个颠倒无明嘛。因为所有的烦恼虽然有种种烦恼相，本质是来自根本无明嘛。那份对色受想行识的颠倒妄执嘛，以我执法执里面产生的烦恼嘛。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如果要领掌握到了，知见有了，他的修行他的那种感受，其实我说实在讲一个句子真实的，假如你的方法对了，你也功夫下了，你的感应是很快就会有的。当然这里面有一种互相吊诡的地方，就是说你知道，其实知道已经福报很大了，而且你会修，怪不得感应快。也就是说其实光这一步就难了。如果你真的能在证件上确定，方法上找对，那问题其实感应会很快。因为他那一份离，因为他可能是就好像说我们治病啊，用什么药都没用，只要找对的药，是不是很快就感应了？事实上修行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淬炼出你那个修行的真正的地藏的要领出来。你宁愿花个十年二十年终于把方法找出来，修个一年两年，你的感应胜过你这样都不管它，然后一直猛修，以为要急着修，修个二三十年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过去的大德为什么在爬山涉水，一直参访名师，他要的就是最根源的东西啊，有了以后就好修啊，没有的话就算修也是在那里绕啊，是。所以这个要领一旦有了，修六度，六度的真精神有了以后，当然它可以转化啊。而且你还有刚才讲嘛，一恶法会熏染其他恶法，那一善法会成就其他善法，也是如此。所以你要说，假如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善法，你自己常修的善法，你也会经常依此善法生其他善法。这往往最难的就是初学者，那边也缺，那边也缺，就是你如果有一个脚踏稳了，另外一个脚就容易抬动进步了。你如果连个脚踏都没踏稳，你很难走下一步。你有一个东西盖房子，只要有一个地方地基一旦稳了，其他就好盖了，是一样的道理，都可以，的确也是如此的。哎，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的本文啊。次者，如集邪论云啊，如是我身心刹那刹那去，无常有垢身，若以得无垢，菩提岂非彼无价而获也？就是说，你看，你这个无垢的身啊，假如一个够有智慧的，你看用无垢的色身啊，去成就清净无垢的菩提啊。这不是一本万利吗？你怎么反而回头去执着这个有垢的身体，而不愿意成就无垢的菩提？就是说，你应该在这个刹那身心当中观察这个无常，而利用这个无常的身心，以成就什么啊？这个菩提，成就这个菩提啊！这个就是必须要利用这个有限的生命、无常生命呢、啊，以成就这个。菩提岂非彼啊？无价而获也啊！就管他，能成就，此这个你为什么不能利用它而成就这个无上的价值啊？好，正身起之法者，如入行论云：虽身即受用，三世一切善，未利有情故，无喜当舍失。啊，这个。那他怎么解释？为啊，以身受用善根三者为所缘境，舍于啊一切有情之一的，当烁烁而修习之。对于身及受用，乃至三世一切善啊，都愿意怎么样？我成就善，都为了利益众生，给予众生。 所修持的都为了成就众生而普布施出去。我的身体包括我现在所有的乃至我过去所修学的一切的善都将此利益一切众生。这里面有几个观念，他说硕硕当修习之，你不但观修习之呢，你要先思维啊。因为像我们现在所受用的东西啊，我们可以跟前面所讲的，以这个有垢的身心成就无垢的菩提，以这个无常的生命却能做清净布施而感应未来更广大的福德。而所谓的善根，假如是以回向自受用，使善变成被狭隘住、被限制住。所以为了成就更广大的功德力，将所有一切做无限无量无尽的一直在布施奉献。反而是怎么样，我们要思维的，当你不断的不以执着而成就一个善法利益众生，其实一切功德不就从此而生吗？以这个有漏的这种身心成就无漏的功德，不是菩提就在这个这无尽的清净布施里面成就的吗？是从这一步成就的。好，哎，还了你当越计较越狭隘，你的任何对你所做的，像我们平常在做任何善事，是不是有一种要多修多怎么样啊？有一个期待一个德功德，其实对初学来讲，这个心不要破坏，应该要有。可是当你更久学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得的东西啊，往往不是在期待未来当得，就在你现在在实践布施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应当下现前。为什么？当你在亲近布施的时候，你那一份懒惰性已经感应去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经常期待的是一个易熟果，但你不知道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最大的修行意义就去贪已经成就，而所有未来的功德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无贪的功德力感应来。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我为什么要特别抉择？因为在我们还比较狭隘的心，就是说好好修以便感应福报，这个心正常的，而很多是人天善心。可是有很多他根本就做，他知道他也不去计量说未来得什么，而且他很清楚在我修的时候我必须以法相应作义，我不再另起未来心，我知道因缘会得的果，就因缘起来讲会有。可是我现在连计较他未来如何，我当然知道未来我会依此因缘得到受用，可是我不在这里一直在计量他，我也是以三心不可得的三轮体空思来行一切布施。这时候你以这种相应作义的布施，你所成就的功德才大。你要知道当你的心越清净，所布施的由它而产生的挂碍就少。所以由它产生挂碍，当然我有所条件的布施的时候，我就会有起一种得失心，我这个得失心却让我的布施不够清净，因此我未来所感应的果也不一定清净，是吧？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你看啊，法你所成就这个法是带什么因缘而生灭，未来的果报也是带此因缘，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所修的任何法必须是清净，所以我们应该以无生灭之心行一切功德，是不是这样？才你唯有越懂得舍，你的舍才是越清净，你越有条件越有细物，其实你这份希望借舍而得的心让你的得减少。我们众生经常做一些颠倒事，就是说你有所期待的得，其实让你的得还那少得。 所以越期待越美。好，我们来看这个啊，为以这个身受用善根三者为所缘境，舍于一切有情之意的，当受受而休息之。复次，当知以现在圣解为所，观力为弱，以有情所虽以意乐，虽以意乐以失身尽，然肉等不应食语。就是说，你可以给很多东西，但你的身体不能。为什么？超乎你的能耐。第一个，你的圣解为所。你对于法的圣解为首，还有你的观力为首，也就是说你的定义各方面的堪忍力不够，这时候你会容易什么？依此法修生其他恶法住，超乎你的，就是说本来你布施很好，布施完光后悔啊，布施也不就那个念后悔了好几天光懊恼啊，把原来啊本来是布施很单纯，后来懊恼的时候讲说，其实他也不是很值得我做的，但本来还对他亲近，就因为你对这个东西有所挂碍，结果联想的其他恶法就跟着跑出来，超乎你的能耐了，超乎你的能耐以后你会生恶法。好，所以这个里面包括布施身体啊，有人就问我说，这个捐献器官要不要？看人哦。假如你能真的知道捐献器官的价值，我鼓励你捐。为什么？成就你的善愿。可是如果你只是好名，被人家鼓励说签个捐献器官，签完你又懊恼好久，啊，刚好马上就要死，那就，哎，那怎么办呢？那不是讲的时候会乌龟脱壳，那我就这样脱了，很难过。嗯，我看你还是不要了。本来也不脱壳，没那么多壳好脱，结果就因为挂碍呢，很难脱。是啊，就是其实我就讲，生执着生的人越难舍了，也不必然真的。因为我就举那个例子，就在医学上，有的人死根本没感觉了，在临终的时候其实没感觉了，没那么，其实那是一种妄想，你的那种你的意识里面产生一切六根即将崩坏的恐怖跟挂碍。如果就神经来讲，有的都已经不动了啦，哪有痛？很多都没有，哎，所以最重要是对那个身的执持的那种离崩坏的苦恐怖，你就以身根的那个感受的苦，其实不是那种苦，是那个难以舍离那个执持我的那个现象的离散的苦最大，其实最大的苦是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的圣解未熟，观力微弱的时候，这时候你虽以意乐以失身，就是意乐以想要失身，可是实际上不能做。但虽然啊，这个他的那个解翻译有点问，虽然意思就是虽不能做啊，应该是虽然拿到前面哈、啊，虽然啊是不能不做，但若不修舍生命之意乐，无由串习，则以后生命亦不能舍。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能舍，但你的意乐要有。你现在不能舍，但你必须要熏修你舍生命的意乐，因为你现在没有熏修，未来也很难舍生命。那不能舍生命的话，对生命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执着就一直系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要舍生命的意义啊，从哪个地方来看？从前面对生命的那种因业所感应来的生命的道理要很清楚。否则你如果对生命产生很强的实质意义啊，你很难舍所以我可是举一些例子啊，为什么在佛法里面经常我宁愿死也不犯戒，我宁愿死也要修这个善法，理由在哪？因为死只有死这一辈子，但我所成就的功德是怎么样？是很长久的。他为什么能这样把这个善法承受起来？是因为他看到他对这个流转的因果很清楚，所以他知道眼前的生命其实是短暂的，但我所修善法所感应的不是今生， 所以他很确定。因此啊，我们比较不会说为了某些东西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我们为了要留着青山在，很多该坚持的修行都会妥协掉。可是如果了解前后因果的人，他就不会轻易妥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生命短暂，而我所修的功德的意义绝不是一辈子的东西，可以生生世世受用于他。所以他就一个很实际的观察，他当然宁愿说舍小就大，他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出这种抉择来。好，这里面他有提到这个问题啊。总之就是说，就算你做不到，你也必须要随观。如《集学论》中说，须从现在而修意乐也，从现在就开始修意乐，对我们的身心，对修行的意乐啊，这个产生的价值是什么？必须要不断的对这个意乐要熏修。如是，若以自心舍与有情之衣食等而为受用，妄为利他而当受用衣食等之意乐，以爱着自利而受用者，则成染犯。哎，这个里面就意思，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已经很诚心将东西舍出去了，舍出去就不是你的了。你说我没说呢，没说，可是你已经舍了，别人不知道，可是你知道，天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是舍出去的时候，已经是他人物，他人物你再去受用，染犯。染犯就是非染犯就是我没有个，我若无意，我忘了观察，所以无意中用到我已经给人家的东西，这个就非染犯，也是犯，但非染。好，那如果是你知道你已经舍出去，然后再去用人家的东西，就算是那原来是你的，可是你已经意念上已经说我已经给了，这再用就已经是拿人家的东西了。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如果以自心自心舍于有情之衣食等而为受用啊，妄为利他，忘了你为了利他啊，你不是为了利他。你如果是我给你，但我受用是因为我受用是要帮助你。好像我东西给你，但我为什么拿来用？因为我拿来用是这个用会帮助你。我钱给你，那为什么拿你的钱？因为我拿你钱要去做帮助你的事情，那这个就没问题。因为基本上真正价值还是发挥在他对方身上。好，可是如果你是拿了以后是妄为利他而当受用衣食等意乐，以爱着自利而受用者，以爱着自己要受用的话，这就怎么样？犯，这就犯了。那这个里面我们在很多地方啊，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好像给了以后啊，其实这给了以后，我们经常会从中里面另外去想我们能不能受用啊这些东西啊。当然这个里面维系的例子我们自己去观察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当你的意念是要给众生的时候啊，你必须是真的是给予的。你在这当中凡是给予的，你必须要问心 问自己很清楚啊。那如果你已经给了以后，你竟然还去取它来用，你要不是为了利益它，你所受用的变成是道，变道啊。若无爱着而妄缘一切有情之想，你没有爱着，但妄缘一切有情之想，你没有缘众生利益他，或贪为于有情故啊，非染堕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本来是缘一切众生给，可是现在突然只针对某一个，啊，某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拿来给另外一个，啊，这个其实也不是为自己，可是毕竟你已经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你无爱着，但你忘了以利益众生，以一切有情为所缘，你失去正念了。 你没有觉照，好，那或是贪为与有情故啊，就针对一个固定的，而不是就一切事来的来讲，你这里是有没有堕？有，但非然。在菩萨界里面，当然，你如果然跟不然啊，这个是所结罪不同啊，我也基本上都是，可以通禅的，都可以通禅。比如说有些他只因为他是属于恶作，在菩萨界都属于恶作，恶作如果多的你就多重很罪很重，就多两三个五个人去参，有的人就是一个，在如果比较轻的就自己责心就清净了，哎，就清净了。那当然这个清净最主要是你要有心啊，你忏的清净结果换了也习惯，那就麻烦了，有空没空就换一下，有空没空就忏一下，哪有这种事情？因为你如果累积长时间的，其实你要看起来有些菩萨界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犯哈，可是你犯久了以后，其实同样事情可能是越来越重哦。最主要是你的心染污了，你已经在菩萨界里面，如果你很挣扎，想要断，可是再怎么断都断不来。断得很苦恼，可是又很挣扎，又一直想断，这个没有烦恼。所以你看菩萨界很人性化的，我不要嗔恨，可是啊，我不要嗔恨就骂出来，骂完又很苦恼，我怎么又骂？骂又讲完，那就很苦恼，所以又骂，就弄到最后说，我还在干什么呀？可是像这种一直挣扎的没有烦，因为他想修一直修不来，所以他一直对他所造的恶很苦恼，但他很想断，可是一时断不来，这种很真实的挣扎没有办法。我强调的是那一份对法的皈依好药，而对恶法的厌恶只是一时断不来，在这个场合里面他没有办法。好，所以说某些东西要看你的染污性，有时候虽然是小过失，可是你一直慢慢缺少惭愧心，其实是染，而且是越来越重，因为你已经无惭愧心。虽然是小事，但小事里面所背后隐藏的烦恼心可能是大事，你已经做到罪业化解，做到没惭愧一直在犯啊，这就不行了。好，这里面他就这样讲，以彼等回向于他之物，作他物想，若为自故而受用者，成不逾矩，这个时候就变成不逾矩，就是偷盗的意思了，偷盗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已经回向于他，做他物想，若为自故，若为自己而取用的话，这个就是什么盗啊，这盗变成你贪着盗啊。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就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一旦你内心起个念头给了，然后你呢我没讲再拿回来，这中间其实对自己的内心是有亏的啊，有亏。因为虽然对，如果以菩萨界，他菩萨界重点在于你的内心，菩萨界很强调你的信念的。如果你明明你如果还在犹豫了啊，我要给不给，我很想给他，但你的心还没成念，还没具足说给了他的了，可是这时候还不一定，可是你的内心如果已经内心已经给，而且内心已经确认是他的了，这时候你再受用就不逾矩了，就变偷盗了。所以有些东西也要小心啊，早知道就不要给，免得又换这个偷盗。可是你已经给了嘛，给了，所以那就以后就不要给，这个跟这个无关，不要给就贪。那很难，那当然难了，不然怎么修菩萨道啊？其实最重要是舍这个贪啊，这个舍这个贪。好，再过来，其价若满，则成别解脱之大圣。如果这个价值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换根本罪。如果以别解脱的话，如果以声闻界这个东西，如果是已经给人了，大家也认许了，尤其是别解脱，他也认定了。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当然，你再把它拿回来，而且价格如果达到一个万尾的话，你就完了啊！你就 他胜就是根本罪了。若作祥云，受用他有情之财，因作他事而受用者，则无罪。就是说我受用这个东西是为了利益对方，那这个就无罪啊。我因为我是利益他的，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要利益他啊，这个就还可以。此集学论中说也，成他胜理者，为自心回向于人去，彼亦了之，设为己有。做事他物想，为自利而取，若满其价，则可成他胜罪之密意云耳。这里面他设定的一些标准，尤其是在啊别解脱的道理里面，就是说你自心回向于人去，而彼亦了之，这时候对方也认定了，对方已经认定了，彼亦了之，设为己有，这时候就变成脱道。那如果在菩萨法里面，如果你在认心内心里面取认为是他物，就算对方不清楚，其实你也不要很清楚，这可能就是已经犯了。因为在菩萨戒法，我以我的看法，他很重视你的内心，你很重视你的内心，所以他比较不是从表面上看，不同表面看，如果你在内心上已经明确知道对方他的，那你现在要取用，其实就有问题。那如果在以彼解脱的话，自心回向以人去，但彼对方也了知这已经是我的，这时候你也做事他物想啊，那你再取他，你可能就如果价落满的话，你就会换他胜出，就会换他胜。好，在这我们看，护持以自心尽性分别变化无量种类所施之法，以圣解而施于有情之圣解行者啊，则少用功力增无量福，此为菩萨聚会之布施啊，是菩萨地中所也。就是说，假你亦无量你的慧观能将所受用的法作以圣洁的思维啊，那即少用功力也能增无量福。像比如说将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或是就此少法做广大圣洁思维，做很殊胜供养。像比如说我们在做饮食供养的时候，那个华华三昧的三昧忏仪里面就做一些供养，做把它转向，就像我们那个在燃香啊，这个我们的祥云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这就是以少功德依慧的力量啊，以慧的力量成就这个布施，变成是以少用功力啊而增无量福啊。虽与学师度之时啊，若能具足六度而学，其力尤大。也就是说我同样在布施，但我能以六度的力来成就布施，力量也很大，力量很大。所以这个在十三业道经里面不是也谈到吗？同样布施如果配合十善，因于持戒而修布施，布施所福不动摇，不会被其他的法，你会得福无量，那也不会被其他东西所夺，不会被天灾，不会被人祸，不会被眷属，不会被其他人所夺。为什么？因为你当时的布施是以戒清净护持他的，所以那个布施的福不会因其他法所坏。好，布施尚且如此，这叫光十善也可以配合四摄法，也可以配合六度，这是十三业道经所讲。所以你所做善法如果也配合其他的功德，那功德极大。也就是说今天你成就的福报，这个福报是做诸多善法功德所支撑而成的，不是单一善法，所以不容易崩坏，是这样。其力尤大，而使防护于声闻独觉作意之界。其啊，就是说当我在布施的时候啊，我能防护在这个布施当中不落人天声闻之心，我做这个戒，戒什么？戒持 小圣之心。好，那这个就是变成我虽布施，但我的布施心是不是以小圣心布施？我谨守这个若违犯菩萨的发心的这个戒，我不让我自己堕入声闻，这个戒来成就这个布施，又不一样。再过来，即于种子之法甚解贪人而忍他骂，为令上上增长故，发起啊，一个是这个、忍他骂这一点啊，我们对一切法能升起法忍，法忍心，就是说我们人一般世间人是以有法在忍，可是如果你能观，你看以种子之法，以甚深的无生法相应，我们就说要无生法忍，是不是无生法忍？这无生法忍才是这究竟忍，所以一切法不生执着啊，不以一大自信生执着，以无生，因为我们一般会对法生起生灭，那今天以法忍之智慧，以一切法忍生不动，为什么？以智慧能不生一切分别，以此为究竟忍，所以无生忍，无法忍，来自于众生的干扰，来自于一切无情物的干扰，我都能以智慧堪忍，叫无生法忍。这就是你看，以种子之法甚解堪忍而忍他骂，所以外在的骂还是小问题，而是连此法都不取。所以真正六度的法，连行忍辱也是什么三轮提供，连喜行忍辱也是三轮提供。那为上上增长，发起欲乐啊，发起欲乐之精进啊，这个就是精进，为能成就一切功德，发起这个欲乐啊，乃是为了我们布施里面，以这个为成就诸种种功德，那发起这个欲乐以及欲乐之心啊，精进之心来行布施，那布施的功德又不一样。以不杂下圣之心，以不杂下圣之心依尽性，将彼之善回向于圆满菩提之尽律啊。那尽律里面，他这里讲的尽律，不是光指三次定，是说以菩提心不动摇之定来讲定。好，以菩提心之不动摇之心来谈心依尽性，然后将彼之善回向于圆满菩提之尽律。以诸能施所施受者等有了之如幻之慧，具六度而行之，就是连我布施里面我能以慧观察三轮体空，那我以我对法的专注，以安住，那你看我们要讲说以无所住啊，行以布施啊，但对一切法以无助而行以布施，在定他这里讲说以不杂染下生之心。那我们如果把它转成在另外一个经典里面所谈的，我们以十法之空观从不动摇，以无所得之法不动摇，这个就是定，这就是定啊。那其实如果以菩提心不动摇，在某个意义上也可以汇通到这个道理呢。不过他这里就是这样讲，所以如果以六度来行之啊，这个所具足的功德力就非常大。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我们看七五八页，七五八页倒数第四行。又以心力观想成许多物变化而施，则为菩萨聚会布施，此就贫苦比丘 做进修观而言，功德仍属无量。所以像有的没有钱财，可是他可以因为他的观力，但这个观力里面有一个重要，就是说这要很真实，因为如果观力真实，观力真实的时候，当你拥有的时候你愿意施。可是有些人负责用观想，现实当中不是，所以呢观你就知道是假的。我没有，但我可以用观想来成就布施。可是当你有的时候，如果你的当时的观想是真的话，你有你就会施。可是你化解就是你只负责用观想的，就是说反正观想又不撩钱的，这种布施的自欺欺人，他要很真实。所以在观想的时候心是很真诚的，实际上他现在没有，可是他起的心是真的，这个观想性才能成就。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所以我们在做很多观想，一开始有一个重点 观念，就是说真的，就比如观摆好了，观什么你就必须要当真的。你如果一开始就假的假的，观假的假的，就你何必虐待自己呢？早点去睡觉好了，不要浪费时间。所以如果你心很真实啊，你这时候当你拥有的时候，你的心会现出来，你会真的去成就它。如果你发觉我有但我不应给，可是我用观想的给，那个你就知道这是一种欺诳，不是真实。好，你看啊，若有食物不施，专用观想，则不能破除贪坚定啊。若观想与食物同时并施，则最殊胜。你能观想与食物同时都真的做，这最殊胜。因为以食物来成就这个具体的作为的心，这才有用啊。又食物布施对境分食啊，第一啊，这个里面这个就是本文里面有，可是这个很多是什么依着其他的经论或者依照广论里面的东西所列出来的啊。然后看啊，对境有时对亲应以无贪心思，对仇应以无嗔惧持心思，对中庸应以欢耀啊柔和心思，对具戒功德友情应以欢喜恭敬心思，对无功德友情应以悲心思。我现在这个所谓，您看到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道理的，你们看看你能不能去觉察这里面的道理。对卑微友情应以无轻毁心思，对尊位友情应以无嫉妒啊心思，对等以友情应以无较量心思，久以时啊，对自他互平时应离什么？对自他因离不知足而以悲心思。啊，就是说对他贫富啊，应该离那个不知，离不知足，一直在贪求，以这悲心来施。好，你看啊，这里面谈就针对不同人起不同的作用，施虽一样，和合功德不同。你看啊，这里面讲它有一个对峙作用。当我对一个有功德的人具戒功德，我以欢喜，欢喜的什么什么，我布施成就，那我还欢喜欢喜他的持戒，所以这么和合对戒的皈依尊重。那对贤德，所以说当你圆一个境，因为你假如没那个境，你洗这个布施变成是虚谬的，所以他会就这个境里面带这个缘生另外一个功德法出来，生功德法，所以会印这个缘，因为你已经这个是就你很清楚嘛，你说我布施一个供养一个有戒德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他有戒，你也很难生这个心嘛。你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个持戒的，然后你以对他持戒之生这一份恭欢喜恭敬之心，好，能远离他身上的一切差别相，另生其他善法，所以一个布施和合其他的功德啊，其他功德。那我们可不可以同在一个法上生其他的意想？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讲说对卑微友情应以无轻毁心思，其实还可以当做什么供养未来佛， 也就是说他此时为悲，未来是火，这时候就不叫悲了。此时悲我不轻毁他，因为众生皆当成佛。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如理思维，以他身上升起一个法，以此法升起你的布施心，以这个布施心又升起其他的善法，可不可以？可以。好，所以你即便对一个，他这里有讲说那么快啊，我们如果对一个一个不如法人，你可以以另外的如何令他生惭愧心思，是不是？因为他不如法，不如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说，假如我这样布施，是不是能成就他的惭愧心？那他不如法，我不要供养他，可是我不如法，我也可以利益他，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缘不同的境，生不同的思维，思维作用。所以你看，同一个法，你做不同的作意，能成就不同的功德。那因此，我们在现前所修的很多法，有时候是你自我设限，或者其实它可以有无尽的意义。那在普贤十大愿里面，不是每一样都回向菩提，每一样你看它每一样都回向什么？回向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本身我就讲，回向本身也是一个法门，本身也是一个法门。它利用这个不断让你的心去除你我的界限，自我的设限。像我们现在一般啊，回向一些众生，就是啊，来我们念，没想到，对吧？啊，我们嘴巴念过，有没有感觉？可是如果你的心慢慢真实，老实讲，即便是散乱心啊，你像我们比如说，回向一切众生，其实就算散乱了，其实有因的。虽然不一定很大的力量，不过其实只要你的意念语词曾经生过。你就算这个极微小心都有作用，何况你不断让这个心成就的时候，作用不一样。你要知道，当你愿意慢慢远离自我的执着，舍离执着而愿意达及一切众生的时候，这其实就有对治作用，就有它的功德意义。好，那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这次就到此好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